watching you all day. Man, the thing you got behind you is amazing.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四的燃播幸福通跟大家见面了。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上周是因为期中考试要看试卷的缘故，没有给大家带来节目，非常的抱歉。生活中的事情比较的繁忙，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不知道各位学生党的期中考试是什么时候，不过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考完了吧。不管成绩如何，是好还是坏，在下一次的考试当中有所提高就可以了，有进步就是好的吗？我相信你们的老师也是这样想的吧。在学习的闲暇时间玩一下 DNF， 听一下电台，放松一下心情是可以有的，就像我把做电台当做一种解压，让自己开心起来，喜欢而不沉溺。我希望你们对游戏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至少是现在的学生党们。如果说要当一名电竞者，那就另谈别说了。记得在燃播幸福通第26期中跟大家详细介绍了新远古异界图巴尔卡城的攻略。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新异界的远古图还是充满期待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呢？是什么时候出呢？哎，小小的提示一下，小然会在近期的微博当中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异界三更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好了，本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讲一讲异界中的事情。因为异界并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够说得完的，所以燃播幸福通把异界分为了上下。本期节目只是异界的一部分而已，大家知道咱们的 DNF 文化博大精深嘛。好了，在开始节目之前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谁是巴卡尔，谁是赫尔德？于是我们的异界故事开始了。我是特别的存在，在这个只有偶然与偶然的该死的宇宙吐出来的肮脏的呕吐物中，还算有点用的也只有我了。作为龙而诞生的我，是个天生的好战之徒，并且拥有多个本领。我不是以这点程度来说明自己是个特别的存在，我鄙视那些自认为不是特别的存在而生存的一切，即使只有尘埃般大小的可能性，一个生命的诞生都可以让这个宇宙拥有完全改变另一个宇宙的机会。但是如果他忘记自己的宇宙，他也会被宇宙所遗忘，那种宇宙连给蛆虫提供住处的食物残渣都不如。我以毁灭这样的宇宙为乐，尽可能的残忍彻底，所以这是宇宙赋予我的特权，但这也是他的宇宙拥有意义的瞬间。出现的家伙越来越强大，但对于我毫无意义，因为我很强。即使在这宇宙里，大多数生命体只是见到就会吓得浑身发抖的龙族当中，我也是最强的。事实上，我也是因为没有对手而自然地成为龙中之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暴龙王万岁！我相信我自己，他们也才觉得我似乎有特别的意义，但可笑的是，我无法再赋予自己任何意义。即使所有的人以何种创作的方式来赞美我，在我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创作的一面了。实际上，是我的宇宙正在枯萎。 暴龙王万岁，给我安静点，暴龙王万岁，今天也杀了数十个平民，比昨天多一点，并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好玩，但也不是因为不爽，非要说出来的话，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感觉到我还活着。然而现在假装完全服从我的那些人，肯定都在等着我上了年纪而衰弱的那一天，到时机成熟时会一起向我攻过来吧，然后把我的头从身体上撕下来，游街过市进行羞辱，会持续数十年吧。真是美好的结局，我仅仅是为此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吗？是为了满足想对我的头吐痰的家伙们？差不多在那时候他出现了，身上神奇地漂浮着类似于从我这儿感觉到的气息的那个女人，有着快要哭出来的表情，但是又好像知晓一切一样的眼睛的那个女人，虽然那个女人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马上就要跟着她走，我直觉到她前往的地方将有我的未来，我的特别，不，一定会有特别的命运就在那里。赫尔德是她的名字，很可惜他好像知道我的名字，本想正式介绍自己的，我叫巴尔卡。魔界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魔界没有光，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个漂浮在异次元空间中的行星小碎片，有时魔界会降到有太阳的行星中，此时随着外部世界的空间开启，会有光折射进来，曲折的光会分散成七种颜色，在天空中出现绚烂的色彩。此时的魔界比任何在这宇宙中的行星令人着迷，只有黑暗的这个世界偶尔会以此获得补偿。每当阳光射在魔界时，我会悠闲地飞到魔界的每个角落，飞翔时能看见东西才更愉快。但是美丽的光无法让现实变得美丽，在到处坍塌的建筑之间，那些不知道名字的尸体正在腐烂，墙壁上乱七八糟的血迹是那些尸体留下的，虽可说是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指纹，但与他们的期待是相反的，生命的价值不会以多么壮烈的吐血死来留下。可惜血没有七种颜色，只有红色，看到了四处都有长得形形色色的生命体聚成一团进行战斗的样子，那些家伙为什么不知道那样活着，不，那样死的话不会特别呢？居然连为名字都不会被知道的尸体而挣扎，但我知道他们有明确的目标，他们希望自己是使徒，从整个宇宙中集中到魔界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体，会让他们齐心低头的名字，使徒，恐怖的象征，赞美的对象，还有从某一天开始被人们称呼的我的名字，使徒巴尔卡。照在人们身上的我的颜色也不是七种颜色，而只是红色而已。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个被称为使徒，我细心注视着他们每一个人，我还不清楚他们的实力，但令我惊讶的是赫尔德也一样，从他们那都可感觉到那个气息，和我相同的气息，可能他们也感觉到了。虽然被称为使徒，但是他们中大部分我都不会在意，可是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每次想到他时都无法停止浑身的颤抖，以我的力量完全预测不到他有多么的强大，生平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他的名字叫做卡恩。将来要与被称为使徒的家伙们进行战斗吗？即使说成被称为使徒的家伙们，但反复的在我的脑海中描绘着与卡恩进行战斗的场景，每次的战斗都是以我的身体在他的手中支离破碎而结束。魔界这里肯定有什么，赫尔德走遍一次空间将使徒们带到这个魔界中，他们应该亦和我有差不多的原因才到这里来的，命运的指引，对，那个到底是什么呢？赫尔德想做什么呢？但我没有着急，只要我不避开命运，命运肯定也不会躲开我，现在只能等待，当七种颜色的光芒照在魔界的那一天，就肯定意味着有新的强者来到魔界。今天到来的是另一个别的使徒吗？还是一个安静的哭 枯萎在胡同里的不知道名字的嫩草呢？那天也和往常一样，我只是悠闲地在魔界的天空中飞翔，在黑暗中也可模糊地看见新的建筑，那些都是建筑师老头的作品，他好像叫做卢克，是个不会说话的老头，像个疯子一样只会建造建筑，亲自展示着当生命体老糊涂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卢克除了建造建筑之外，偶尔会将电力带到魔界中，魔界居然有电，当然存在着不简单的条件。当生活在地铁中心的安徒恩睡着时，卢克恰好有余力发动电力的话，那次增加高度往下看城市时，也是偶然来电的时候。稀稀拉拉的灯光使城市看起来更加歪斜，灯光只来了一下，很快就被熄灭了。转头回去的瞬间发现了什么，不是好像发现了什么，来电的时候那些建筑不像是自然现象，是偶然吗？刚来电不久，去地铁中心还有可能找到卢克，我竟全速飞去。喂，哑巴老头，还可以再发动电吗？找到卢克之后，落地的同时向他喊道，但卢克只是继续做着手头上的事情。我好像看到了什么，想再确认一下。卢克头有没有转到我这边，好像听不到我说话。我带着巨大的身体飞过去，在喧天的噪声下站在卢克的前方，噪声在巨大的墙壁和钢钉间弹跳，不断地回响着，整个地铁中心在摇动。我指着发电机说，那个，打扰了，不好意思，可以再发动一下电吗？没管老头是否能听到，比起声音，我更希望他能了解。卢克这个时候才停下手中的事情，呆呆地看着我。其实看着我也只是一个推测，因为眼镜的原因，我无法确定他眼镜的方向。正确的描述是往我这边扭头。他看了我好久，一会儿他开始动着被疯疯的胡子盖住的嘴。老头，你有话跟我说吗？对了，这些建筑是你建造出来的。卢克将对着我这边的头扭转了回去，想了一会儿，动了几个开关。这时开始响起了运行巨大发动机的声音。确认发动机运转之后，我见它地面飞去，看见图片的地方，在那周围的天空中飞来飞去，等待着发电。不久，从远处不断传来吱吱吱砰的声音，同时地铁中心周边依次都开始有电了。终于可以确认了，之前没有看清楚那个景象，只有龙在燃烧的火焰中伸长着脖子咆哮。虽然利用建筑的形体和灯光组成的粗糙景象，但画出此图者的意图很明显。巴尔卡，好好看，这是你死后的样子。突然升起一股冰冷的感觉，其实没有证据画中的就是我，只是一条龙而已，但在魔界里只有我一个是龙族。据我所知，除我之外，宇宙中不存在卢克能够知道的龙。我不就是龙中之王吗？不是龙中之王吗？但还不止如此，画中的火烧死的龙的周围还有三种物体，都描绘着某个生命体的死亡。一个正在某个洞穴中消失，另一个有很多腿，正被压在塌下来的石堆中死去。最后一个有着凸出来的嘴且用四条腿走路，这家伙正被身体四散地吸到另一个空间。我知道他们是谁，使徒们的死。那个老头是个预言者吗？不，他应该是疯掉了，但其实是好像我疯了，好像是数百个巨大的卢克的脸正盖住天空对我说的一样。好吧，因为你是这么想看，我才给你看，但你能承担下来吗？这不可能是预言，而是警告。赫尔德把使徒带到魔界的原因就是这个。本想回到卢克那儿问个究竟，但又放弃了。对那个老头来说，哑巴应该是随便弄出事后又可抵赖的最好条件。这样看来，他有可能只能装成哑巴了。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去探个究竟。 首先我得搞清楚魔界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我竭尽全力搜集了所剩不多的魔界资料，还包括古代图书馆，同时我也慎重听取了及整理了魔界人的传说。卢克开动地铁中心的电力时，我就会去查看有没有之前画出的景象。我一个不漏地看完了新画出的景象，还发现了几个卢克之前画的景象。卢克所有的画都是关于使徒的，或者是推断使徒的死亡，但其中还有我有一些不认识的家伙，是还没有到魔界的吗？但赫尔德很早就停止了寻找使徒的旅行，且画中没有赫尔德和卡恩的死亡，难道他们不会死吗？还是没能确定他们的未来呢？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卢克的建筑速度非常的慢。我向下望着用数年建造起来的建筑来电，但此景不同于以往，应该是最后的样子了吧。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不再画有关使徒的死亡了。我脚下展现出一个广阔的场景，一对男女正俯视着看起来这丰富的场景。虽然不完全确定这男女是谁，卢克没有画卡恩和赫尔德的死亡，在此可以推断出画中的男女应该就是这两个人了，因为这是我所预料中的结果，我也只是微微一笑。对，这肯定是赫尔德要做的事情，再创泰拉。他想真正实现魔界古代文书和传说中不断出现的再创灭亡的泰拉。这样的话，那个材料是一个世界的毁灭和使徒们的牺牲，即死亡。古代的泰拉中有叫创新世界的文书，具体描述了泰拉的灭亡和再创过程，大部分的内容已经消失，但还流传着下面的内容。宣布牺牲是神圣的，但我们不会让自己走向死亡，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铸就你的灵魂，因为只有经受过磨练的锋刃才能刺穿我们的心脏，使我们回归那伟大的意志。破坏意味着创造的开始，曾经的湮灭必会带来新生的世界。我们的降临是这个世界荣耀的存在，未来的希望由此诞生。泰拉历史学家解释道，从中所提到的我们是指创造泰拉的神们，所以可以解释为以古代泰拉神的牺牲和消亡重新创造出泰拉。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赫尔德对泰拉的神们和使徒们都一视同仁，开创新的世界的一对，应该是认为牺牲除自己和卡恩以外的所有的使徒，那就可以复活那该死的泰拉。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喷涌，是的，终于见到了命运，不该在意的世界灭亡和其他使徒的生死。其实如果我不是要死的命运，我才不会在意赫尔德的计划成败。动摇着我整个内心的是其他的东西，卡恩，第一使徒，无敌的卡恩，绝对者卡恩。该死，在赫尔德的计划中也不会死，他会无所谓的踩着用我的死亡换来的新的土地，与赫尔德一起成为新世界永远的神，绝对无法原谅。呵呵呵，我的笑声变得越来越猖狂，但精神变得越来越清晰。哼，如果我阻止赫尔德的计划，整个世界就不会灭亡，就可以救出很多的性命。本被称为暴龙王的我，居然成为了拯救世界的救援者的角色。笑得我差点停止了呼吸，但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平静的微笑。好吧，这也不算是一个平凡的命运。想独占生命之水来统治魔界，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巴卡尔大人，统治魔界就能成为这诸多援军聚集起来的理由了吧？听上去还真有点道理呀。赫尔德好像也是身为暴龙王会做的事情，就算是你也不可能敌得过这里所有的使徒吧，这可不像你呀。 对，我原本就没有与所有的使徒对立的意图。哼，在我采取行动之前，你不是已经把这些使徒大爷拉到你那了吗？如果我成功获得了生命之水，肯定会发生比现在更有趣的事情，但我并没有做什么。这么快就做出对应，真让人感叹啊。赫尔德，乖乖投降吧，以后如果魔戒到达另一个行星，就在那放您走。如果您愿意，也可让您回到您原本居住的龙之行星，当然在那之前要绑着您。你现在不会离开魔界着落这个行星，难道不是吗？不是已经有数年没有移动过了吗？这里不就是实现计划的那个行星吗？巴卡尔虽从容地进行反驳，但情况却是很糟糕，被赫尔德、法师们还有不容易对付的使徒们所包围，无路可退，天空也被赫尔德的魔法阵所封锁。我创造出的龙人们都死了吗？也是，应该无法与使徒们对抗，真是个难题呀。巴卡尔想起了在卢克的建筑中看到的情景，被火灼烧下的痛苦的龙，就这样虚无的死掉了吗？瞬间，巴卡尔的脑中出现了某个想法，一直要我投降，但有个不明白，明明有杀我的机会，但并没有那么做，说不定我还留着慈悲心呢。我们不会让自己走向灭亡，我们不会让自己走向灭亡，我们不会让自己。巴卡尔在自言自语时没有漏掉赫尔德脸上细微的扭曲，他迅速环视了包围自己所有的人，并大声说道，应该不可能吧，对于有可能破坏你远大计划的人，除了有机会杀掉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对策才是呀。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巴卡尔没有说完话就跳了起来，并强烈地鼓动了一次翅膀后向卡恩全面突进。巴卡尔吹着长长的口哨，在包围巴卡尔的阵营中，唯有卡恩没有和别人站在一起，一个人站着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可是绝对的强者卡恩呢。卡恩看着向自己飞来的巴卡尔，举起右手集中了力量，整个大地在震动，周边较轻的物体经不起这股力量，被卷进了漩涡，四处飞舞，一些气息较弱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倒在了地上。另一边，巴卡尔长长的口哨不知何时变成了运气声，就在巴卡尔马上就要撞到卡恩之前，卡恩正要挥起集中气息的右臂，但瞬间表情僵硬了起来，猛地停止了，然后看了一眼向自己全速飞来的巴卡尔，立刻回转了身体，避开了巴卡尔，这等于为巴卡尔打开了一条退路。巴卡尔向着这条路往目所不及的地方飞去，所有的人都没能对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来，只是互相看着巴卡尔飞去的方向，还有卡恩，还有赫尔德。卡恩好像自己也没能理解自身的行为，翻来翻去的看着自己的右手，要追过去吗？赫尔德，这是天骄普雷，聚集在此的人们中之一，他是唯一会飞的一个。赫尔德静静地看着巴尔卡离去的方向，听到普雷的问题才开口，不用，普雷大人，照那种程度的速度，后发出的普雷大人应该是追不上的，加上他在这魔界中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应该会逃到魔界之外，似乎今天还不是他的死期，但他那无尽的欲望终究会将他带向破灭，今天就这样撤退吧，各位都辛苦了。虽然赫尔德今天也是快哭的表情，但是这时的心情应该是开心的，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计划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好了，今天关于一姐的那些事儿就先讲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小然会把这个故事讲完，同时还会说一下除了巴尔卡城的另外两张图，期待吧。接下来开始燃播幸福通的点名环节，会是谁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博当中的听友的留言，102票，深渊还有43票，今天带逆龙打一把就出了50的粉斧头，今天算可以碰见两次光眼见识，真的希望他报一个烈日裁决呀，那样就可以换职业转剑圣得了，因为我现在带上逆龙放六蓝，带上子午净土放状态七小怪，然后再带上逆龙一天了，都已经有17000多的物攻了啊！17000多的物攻，是很不错，好吧？一位名字叫做陈浩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微博留言说：“原来我一直不相信听电台可以爆粉爆史诗，我听了那么多次，一边听一边打深渊，可是为什么最后都没有爆呢？小然姐，你是不是太偏心了？”好了，我以为到最后你说终于爆了呢，好吧，点到名了。祝你人品爆发，人品爆发。一位名字叫做无奈的时间在小然的微博当中留言说，听了然姐的电台爆了一把流星落，可是居然掉线了，好尴尬，求人品求人品求人品，然姐你懂的。掉线了，流星落掉线了，现在的流星落没有以前那么贵了啊，爆一把魔剑吧，爆魔剑就绝对不会掉线，我保证。一位名字叫做 WY 的听众朋友在小人的微博留言说，然姐啊，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就在你上一期电台的时候呢，我的屠戮已经上了15，成为了我们这一区唯一拥有15的屠戮的玩家，既然品爆粉爆史诗，祝小人的节目越办越火，同时也祝我在游戏中的老婆天天开心，好吧，天天开心。好啦，一位名字叫做方逸君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微博留言说，然姐啊，昨天做梦听你的电台，哇，做梦也听我的电台呀，然后呢开了一个加时的强化券，今天真的出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祝大家爆粉爆史诗，开罐开传承，做梦的时候听电台，出了一个加时的强化券，然后呢醒来之后真的出了一个加时的强化券，其实是这样的，是我托那个周公给你的，让你你懂的。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当中的叫做一人一部成名作的听众朋友给小然留言说，为嘛别人爆粉爆史诗爆无影我就不能呢，为嘛人家能够正常的游戏，为嘛我今天一上号就封号呢，这太不公平了，腾讯欺负我呀，欺负老实人呐、啊，欺负人家没钱的老实人啊，喜欢也是一种罪吗，求燃品爆燃品爆粉爆史诗啊，无影也算是安慰一下吧，站街在街上看着人家不是无影就是图，而我却是那把甲子在流浪，悲剧啊，曾几何时终于满级了30票的深渊，只出了一个史诗还不是自己带的，又高兴又难过，听说燃品无限好，人也漂亮，果断来祝福呀，求祝福呀，希望能够求到，若得燃品一份我死也足矣，也满足一下自己爆史诗的喜悦啊，哎呀，没有那么怎么说呢，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你看我不就点到你的名了吗，哎，人品肯定是有的，人品也会有的，加油加油。OK， 依旧是来自空间中的留言，名字叫做夕阳牛仔的听众朋友说，小然姐啊，这个星期都没有听到你最新的电台， 我强化的咆哮者加12就岁了，我是河南舞曲的一名女漫游。小人姐啊，好想你啊，希望小人赶紧出新的电台啊，求小人姐再给一点燃品啊，下一把让我成功上13和深渊爆粉爆史诗，祝小人姐的电台越办越火，粉丝越来越多。那在这儿小人就先谢谢你了，然后呢燃品也是要有机遇的，燃品也是要有机遇的，不过呢加油加油，一定会得到的。好了，依旧是来自空间的留言，名字叫做90后寂寞的听众朋友说，玩了3年，玩了好几个角色就没有爆过史诗，最后总算是懂了，永远坚持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才是玩游戏的真谛，然后就重新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区，湖北6区，然后不久就爆了3个自己用的史诗，还有其他职业的史诗。各位玩家，永远坚持自己的角色是最好的选择。哎，这句话说的不错哟，永远坚持自己玩的角色是最好的选择，热爱哪一种职业就把它坚持到底，加油 Fight。一位名字叫做西月的听众朋友在小燃的空间中留言说，燃姐听啊，听着燃姐的声音刷深渊，连老马都不能不给面子，有燃姐在一切都是浮云，祝燃姐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永远美丽啊，在这儿就谢谢你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爆粉爆史诗呢，如果爆粉爆史诗了就留下你的图片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论坛当中的留言情况，一位名字叫做小猪的听众朋友说，小然我关注你很久了，我是在茫茫当中的一个，不知道你关注我了没有，每周四我在等着你呢，最近深渊都是蓝天白云，只求一把无影，在这儿就先谢谢了，现在很多人都在求无影啊，无影依旧有很高的人气。好吧，还是来自论坛当中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 Tina 逊，他说上班了果然累，每天8点起床9点上班，直到中午吃饭才半个小时，再也没有时间玩 DNF 了，小然的节目只能下载到 MP3 手机里面听，希望小然祝福我多赚一点钱，然后追一个像小然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声音这么甜的女朋友，加油。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真的没有那么夸张，真的真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位名字叫做月魂之灵的听众朋友在论坛当中留言说，小然姐这几天太忙了，又要上课又要忙自己的生日，一直没有时间上网听你的节目，今天闲下来一上线就听了你的节目，哇我真是太幸运太激动了，小人姐谢谢你，永远支持小人姐，是不是听我的电台包了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才谢谢我，还是因为听到了我的声音给你带来了好心情才谢谢我呢，哎，如果说是后者的话那我更高兴。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给小然发来的邮件，叫做左转的听众朋友给小然发邮件说，小然自打听到你的电台第二天开罐就直接给我报了个传承，一次给2个，有图有真相啊，只能周末有空来听听了，然后呢附上一张开罐子开出战争女神的黑桃绑腿2个，运气不错嘛。一位名字叫做肥肥的听众朋友给小然发来邮件说，然姐听你的节目很久了蛮喜欢的，虽然接触 DNF 快3年了，老爸老妈说我是长不大的孩子，但是在这3年中呢有被骗过，但是不重要，听你的节目没有爆过什么好的东西，可能人品没有到家吧，你的节目却给大家带来了欢乐，说到人品嘛，估计冉姐的就没有我的那么好了，虽然说是站街送点券活动那时的照片，36元点券不知道买点什么好呢，把36元 代币券全部买了心愿离合，结果开出了加十三的强化券和金毛球。哇，加十三的强化券啊，如此给力啊，恭喜恭喜。好啦，如果说你也想要在想幸福通中点到你的名字，得到小燕的祝福，传说中的人品，那就赶紧到小燕的微博当中留言吧。在微博当中呢，小燕收到了很多的私信留言，在这小燕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评论微博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手机上的微博打开私信没有直接查看评论那么简单，所以各位亲们给我省点流量吧。好吧，其实是网络不流畅。说了在微博当中留言呢，还可以在小燃的空间当中留言，发邮件给小燃，或者在官方论坛活动板块发帖，小燃也能够看得到的。还有一个方式，在燃播幸福通的格式帖中回帖就好了。为了方便小燃跟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交流，小燃的燃播幸福通的交流群终于开通了，哦耶，小燃也会在群里面哦。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小燃你怎么还没有粉丝群啊？有的时候在想啊，粉丝吗？我觉得还是朋友更好，距离更近一点嘛。燃播幸福通交流群在节目的页面会告诉大家，注意只有在电台的节目页面的交流群号才是正确的，大家一定要留心了，以免上当受骗。好啦，本期的燃播幸福通在这里就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Nobody came up here, so we'd ever come above. She had me going crazy. Oh, I was starstruck. She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kes my heart pound. I skip a beat when I see you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you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cause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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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m like, baby, baby, baby.Baby, no, 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 min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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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m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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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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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thought you'd always be mine.